用妻妾语为父母训，
是说听信妻妾的话语，
违背父母的教训。
妻妾的话语甜美，容易听得进去，
而父母的教训虽然正确，却难以遵循。
妻妾的话没有不和父母教训相反的，
这是世人由于妻子而使得孝道衰微的原因呐。
其实父母的阅历丰富，对于事情的见解正确，
而且又爱子心切，为他谋划必定较为周全，哪有年轻女子的见解反会胜过老成练达之人呢？
事实道理也是如此，
不仅是为劝孝而说呀。
张拱辰先生说，
父母的训示，子女纵然绝对要遵从，但终究无法完全遵循。妻妾说的话，大家都认为
万万不能听信呐、
但毕竟还是完全采信，这就是
理性不能战胜欲望啊。
因为关系太接近而蒙蔽了心智，无法察觉，所以那些痛恨别人听妻妾语而自以为不会这样的人，千万莫认为这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若非在心地上下过细密功夫的人，不但不能实行，而且也无法知道其中的道理啊。
妻妾为丈夫的内助，如果他有善言，未必不能听从。
但是妇人贤能明理的较少，不明理的较多，而且个性多狭隘固执，碰到事情往往沉不住气，
又善于掩饰过失，说起话来又动听，所以做丈夫的容易被他迷惑。
然而一旦被妇言迷惑，必然导致违背父母的教训，所以太上才严厉的训诫。
讲到离间骨肉，疏远亲戚，欺侮乡里，偏袒子女，凌虐婢仆，这些恶业大多出自妇人。
所以做丈夫的应该经常的随事多观察，告诉他做人做事的道理。
至于丈夫听信爱妾的话而虐待或抛弃妻子，尤其是人情最容易偏差迷失的地方，不可以不谨慎。
所以太上特别对于妻及妾加以告诫，实在是有其原因的呀。
儿子对于父母应该要
竭尽心力，无论东西南北都要唯命是从，
岂可马虎的应付阳奉阴违呢？须知
违背父母的教训，这是根本的罪过，难以赦免的恶性。
至于为宠爱妻妾而违逆父母，世上更是大有人在，
其恶更是罪加一等。
希望各位熟读这本汇编，自我忏悔往昔的不是，
早日图谋报效父母。
在待人处事方面，要尽力的敬仰父母，这样才能稍微的报答父母养育劳苦之痛于万万分之一，
如此才不会被天打雷劈，鬼卒杀戮，或是横遭意外灾祸呀。
故事：
从前有一位程彦尊，侍奉母亲极为孝顺，
母亲的个性很严厉，不喜欢彦尊的妻子，并且把他逐出门外。
彦尊当时正值壮年，能够顺从母亲的心意，终身不再娶妻。
他的妻子很贤惠，虽然被逐出门外，但是一点也没有怨言，
逢年过节都会回家向婆婆请安，
而且独自居住，恪守贞洁而不变。
当时的士大夫都认为
程夫人真的很贤惠呀、
并且为他写了孝烈传。哎，程彦尊夫妇真可说是
子孝父贤，
再好也不过了。
那些忤逆的子媳看到这个实例，能不愧死吗？
从前文安县有一位居民，
文安县在今天的河北新镇东南。
他娶了一个媳妇，非常漂亮，但是个性强悍，对待婆婆蛮横无理。每次丈夫回家，一定向丈夫哭诉：“
婆婆凌虐我。”
丈夫始终都保持沉默。有一天晚上，丈夫就拿出了一把利刃给媳妇看。媳妇说：“
啊，你拿刀要干什么？”
丈夫说：“
你不是向我诉说婆婆虐待你吗？我们就一同持刀去杀掉她好吗？”
太太说：“
好啊。”
丈夫说：“
你且好好的侍奉她一个月，让附近的邻居都知道你很孝顺，但婆婆却虐待你，然后我们在暗中把她给杀掉。”
嗯，
媳妇就依丈夫的话，和颜悦色，轻声细语，早晚都很有礼貌地侍奉婆婆。将近一个月时，丈夫又拿出那把利刃在灯下把玩，并问媳妇说：“
怎么样，最近婆婆待你如何？”
媳妇说：“
哎，不是以前所能比的啦。”
又过了一个月，丈夫又在敲击着利刃问媳妇，媳妇却很高兴地说：“
婆婆现在和我非常好，我们以前说的那件事千万不可以做哦。”
丈夫慢慢地握着利刃，很生气地瞪着她说：“
哼，你看过世上有丈夫杀妻子的吗？”
媳妇说：“
有啊。”
丈夫说：“
你看过儿子杀母亲的人吗？”
媳妇说：“
没听说过。”
丈夫又说：“
人生是以能尽孝道为最重要的事情，父母之恩纵然杀身也难以报答，到了长大娶媳妇儿，正是为了要奉养翁姑，传宗接代。我每次观察你，不但不能孝顺我母亲，反而要我做出大逆不道的事情。我这把刀其实是要拿来杀你的头，让我母亲感到快慰的。我姑且宽容你两个月的时间，使你能有机会改过自新，博取我母亲的欢心，恪尽你为人媳妇的孝道，以表达我母亲对你的宽待之心，使你知道错不在我母亲，而让你在被我杀之后也死得瞑目。”
媳妇听了吓得发抖，哭倒在地，向丈夫拜求说：“
希望你能饶我不死，我当终生孝顺婆婆，绝对不敢稍有懈怠。”
恳求好久，丈夫才答应。
从此以后，婆媳之间相处得非常和睦，声名传遍了整个乡里。
这位文安县的居民只不过是一个平庸的人而已，
然而却善于调试化解忤逆的汉妻，使他转恶为良。
虽然是读过书的君子，恐怕也未必能够做到啊。俗话说：“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又说：“
天下没有不可感化的父母。”
确实是如此啊。从前有一位沈泽之，在他25岁的时候就不想再读书，
而去做生意谋利。
他的太太石氏很贤惠，
虽然尽力地劝谏他，但是他还是不肯听。
于是就向公婆苦苦地哀求说：“
媳妇的姑姑妯娌都是嫁给读书人，现在我的丈夫不肯读书，使我回家探望父母的时候没有脸见亲戚。我愿自备礼金，祈求公婆准我为丈夫选择老师，勉励他就学。我不敢奢望他仕途显达，只要能够成为一位好秀才，不入为人门生，也就算是贤能的丈夫了。”
公婆听了之后说：“
我们同意你的做法。”
5年之后， 沈泽之果然考取了功名，官当到了正郎。
正郎就是唐代尚书省朱司郎中的别称。
现在陷害丈夫于罪恶之地的妇人，
为何不效法贤妇时氏呢？
从前刘建德的妻子性情凶悍又恶劣，
刘建德无法制服妻子，所以只好顺从她。
刚好遇到母亲生病，妻子命他
将母亲送到临安去吧。
母亲不愿意去，但是刘建德只听妻子的话，仅派了一位婢女侍奉汤药而已。母亲临死的时候大骂说，
我一定要到阴曹地府控告你们。
没有几天，妻子就生病发狂，大声呼叫说，
我错了，我不该把婆婆赶到泥庵，一丝正在抽我的肠，剥我的皮啊。
于是全身倾子而死。又过了两天，刘建德也发狂，呼喊着说，
我是刘建德，因为被妻子控制而忤逆母亲，妻子已经被一丝抽肠扒皮，并在无间地狱受罪，现在民族又很急促的来逮捕我，世人应以我为借镜，不被妻妾迷惑而忤逆父母啊。
说完就暴毙了。殓尸停棺几天后，忽然打了一响雷，两具棺材都裂开了，
他们腐尸的臭味连数里之外都闻得到呀。
国家的刑罚有五刑，所细数的有3000种，
其中罪恶最大的莫过于不孝顺。
这是国家的法令，大家都知道的。至于遭受天打雷珠，都是那些忤逆父母的儿子媳妇，就恐怕有人不知道了，
所以才写在这里以普告天下之人呐。
说明
无间地狱
为八热地狱之一，造忤逆罪之一者，
死后必堕于此。
无间有五种之意。
第一，去果无间，
命中之后直接堕此狱中，无有间隔。
第二，受苦无间，
一堕此狱直至罪毕出狱，
其间所受之苦无有间断。
第三，时无间，
一劫之内相续而无间断。
第四，命无间，
一劫之间寿命无间断。
第五，身形无间，
地狱纵横84000由旬，
身形遍满其中而无间隙也。
五行，
古代的刑法分为轻重五等，
末、易、废、功、大辟，合称为五行。